今天是我们查雅各书的最后一课，好快哦，我们3个月了哈，这是第12课，加上我们的引言，这是第13课。然后下周呢，是我们最后一次有一个总结见证分享，那请大家都预备哈，后面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来预备。那对于我们周三的查经还有一个评估，然后我们看下一步的安排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啊，这是下周的聚会。那今天是我们查经的最后一次啊。查经的内容很短，只有2句话，但这2句话呢，其实不容易解释的啊。那也是对整个雅各书全书的一个总结。那我们一会儿会来看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过去这一段时间，你带领我们借着雅各书的查考啊，只是指出在信仰的道路上很多的偏差，啊，这些都像镜子一样照出我们自己，照出我们教会，啊，照出我们的团契，啊，各方面的需要悔改的地方，啊，主要真的是在你面前，你的圣洁的光发出来之后，你的话语的光一旦解开，啊，这是就让人看到我们人的本相，啊，这是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在跟随你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来悔改，来归向你。这是我们一生当走的道路。今天我们查到最后一课，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哈，亲自来做教导的工作，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啊，这是你的话语，哪怕就是2句，啊，都是非常宝贵的啊，在一个新的一个方向里面指出我们当做的事，就求你亲自的来教导，保守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间，我们的查经，我们的祷告，后面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借着我们的谦卑寻求，能够蒙受你丰盛的恩典。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一课我们学的是祷告哈，我们讲祷告的3个蒙应允的秘诀，讲到祷告需要有信心，祷告需要这个人的义啊，在神的面前。要悔改我们的罪啊，第三个呢叫祷告要恒切啊，这是我们上周讲的内容啊。那今天就是5章的19到20节啊，这个经文在屏幕上，大家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哈。那经文很短，我们一起来把这2节的经文呢读2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雅各书5章19到20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哈，5章19节20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一段呢，你看他开始是称呼我的弟兄们呢，这是对基督徒讲话，对不对？但是他后面呢，却讲到救这个灵魂不死，然后是讲到这个他从迷路上转回，然后讲到说在基督徒当中这个失迷真道的人。然后有人看见了，那彼此看顾哈，然后让这些失迷真道的人转回，然后呢，他的灵魂就不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啊，在教会当中哈，有这种
特别说
先
明
知
的，
的
意思
呼
的就
唤人悔改的工作，也有这一种哈，是属于个人关怀，很靠近人，看到某个人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去帮助他转回啊。其实这2句话当中也有蛮多的这个 tension 在里面啊。如果是基督徒，他怎么还讲的说他灵魂会有可能去死呢？在基督徒当中，哈，有些人失迷真道，然后有一种危险，就是他灵魂会死的。然后有人看见了，就把他挽回回来，然后救他的灵魂不死。啊，所以这些话怎么解释呢？哈，所以这个，我看到这些材料，哈，有2种不同的解释啊。所以虽然只有2句话，哈，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哈，我们也引用其他的经文，帮助我们怎么来理解这2句话啊？我们以前用的这个圣经角膜赞和 大卫·波森的材料里面呢，讲这两句话都很短，那所以呢，我没有把它放在这里哈。赖瑞汉牧师的书里面写的很详细。那他采取的立场就是说，这些人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失迷了真道。那灵魂不死不是指他永远的死亡啊，这是赖牧师的立场啊。后面讲的灵魂不死，他的解释是蛮特别的哈，不是指这个灵魂的死亡。那我看到这个在 YouTube 上有这个黄奇峰牧师，这是一个加拿大的牧师，他讲的不长哈，大概十几分钟就解释这个雅各书5章19到20节。那他的立场呢就完全是不一样，他说这些人是根本就没有信主的人。他讲的对象是说，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我们的家人呢，我们看到这些慕道的朋友啊，这两句话是针对他们讲的。换句话说哈，这个雅各书结尾的时候呢，是以呼召基督徒承担大使命，去传福音，去带人信主，这个来结束的啊。所以这是这个黄牧师的立场啊，大家可以去比较去听一听哈。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一下，那这段话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首先我们来问哈，这个这里面讲到迷失真道的人是指什么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曾经信主的人，但因为偏离真道呢而失去了救恩，这是第一种可能啊。第二种呢，就是从来没有信主的人。那这两节经文呢，作为全书的结尾，跟这本书的主题有何关系哈？雅各书的结尾跟保罗书信的结尾很不一样哈。保罗写到最后都是要问安啊，像收信人呐，像那些他们周围的人呐，或者他身边的人代表他身边的人向收信的人去问安。但是呢，雅各在这里没有这些的问安，他就是用这两句话，刚才我们读的哈。呼唤人去承担一种的服事，但是我们要先搞清楚雅各在呼唤我们承担哪一种的服事啊？那这个服事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服事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搞清楚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看法，就是指呢这些人迷失真道的人是从来就没有信主的人。那为什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呢？那通常的解释是说，既然是弟兄当中，你们中间应该是这些人已经是弟兄了哈。但是呢，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比如说教会当中出入的人当中，是有一些根本就没有信主的，对不对？但他们也会出入教会啊，也会来教会啊，也包括我们家中的家人，他们也算是在我们中间的人。我们天天碰到他们呢，天天跟他们有接触啊。那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些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们要去使他们认罪悔改，然后从迷失的那条道路上回来啊，这是第一种的解释啊。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后面提到哈，他们被救是脱离灵魂的不死，那灵魂死亡那肯定是这些人还没有信主嘛。那这里面前面提到说回转，使他们回转，后来是又转回。那这个转回就是悔改的意思，就是这些人，这些罪人，使一个罪人悔改、认罪悔改，啊，就是救他灵魂不死啊。所以这是明显讲到是传福音的工作。那信徒当中也有不信的人哈，比如信徒的家人或者常常出入教会，但是并不真正明白救恩的人啊，这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啊。那他这种解释把全书的结尾放在这里呢，他的意思是说，就像主耶稣基督离世升天之前，对门徒发布大使命一样，他通篇在讲教会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在结尾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啊，所以这也是讲得通的。所以在结尾的时候，雅各呼唤基督徒要传福音，拯救人的灵魂，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这是第一种的看法哈，那第二种看法呢，是指这些人呢是曾经信主，但是走迷了的人。原因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他称呼他们是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啊，所以显然是在基督徒当中的人。 那通常的人迷失这个路啊，就像那个羊走迷一样啊，他可能是不知不觉的。温水煮青蛙啊，有些人的灵命是那个温度慢慢降下来，不知不觉哈，今天远离一步，明天再远离一步，今天祷告松懈了，明天读经放松了，再后天聚会也不固定了啊，以前很固定来参加团契聚会的，现在也见不到他们了，结果慢慢呢就受这个世界的影响，魔鬼的欺骗，那可能不是他刻意说决定说我要离开这个神了，不是，但是他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啊，就会渐渐的远离真神。那这种现象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对不对？在我们身边就会发生的，有的时候是被罪所捆绑，某一种罪捆绑他，有的时候是与弟兄姐妹可能闹矛盾了。或者是跟教会当中的同工不和等等哈，因为一些的事情使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远离神，结果远离到一个地步哈，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步，要迷失了。所以这个时候雅各呼唤人，赶快要注意这些人，不要让他们迷失到一个地步，甚至落入到灵魂死亡的那个可怕的结局当中。第三个原因哈，主耶稣基督讲迷羊的比喻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两处，第一处是路加福音，那是很清楚的，是讲要找这个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啊，迷失的羊。但是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是针对信徒讲的，是那些使人跌倒的人啊，迷失的人。而且这个迷失的羊是本来是在这一群当中的羊，100只羊当中丢了一只哈，原先是在这个群里面，但是呢，这只羊走迷了啊，所以从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比喻当中呢，也是在讲啊，已经在这个群里面的啊，也包括基督徒当中、信徒当中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是这种解释的话，怎么跟整本的雅各书的信息连在一起呢？那在整本的雅各书中呢，其实指出了许多教会基督徒偏离正道的现象。从第一章开始，大家看哈。第一章就讲说，我们在试炼试探当中应该怎样？应该大喜乐，应该去知道神在这个过程中在做事，在熬炼我们的生命。我们觉得缺少智慧的，我们应该求智慧。我们要带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哈。这说明在试炼和试探当中呢，有些人是会软弱的，所以需要这句话语去鼓励，尤其是试探，后面讲的试探哈。试探来临的时候，哈，这个牵引人的私欲啊，个人的私欲被牵引，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哈，这里也讲这样一个渐渐偏离的一个过程，也是针对基督徒在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这个危险所讲的。所以这是基督徒都会面对的啊。然后后面讲说，人会生气啊，人会没有听仔细就去回应啊，然后。不接受神的话呀，只是听到而没去行道，照着镜子之后呢，就转身就离开了。这也都是基督徒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第一章后面就讲的说，那些自以为敬虔的人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他讲真正的敬虔应该是怎样的，看顾那些孤儿寡妇，然后不沾染世俗。到了第二章就讲说，教会当中一种偏差就是以外貌取。用这种不公义、用这种不正当的态度去对待那些贫穷的人，然后到第三章就讲说，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啊。教会当中有些人是不控制好自己的舌头，随便讲话，甚至带来很大的问题，而且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火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是很严重的，是在基督徒当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就讲到说，教会当中有人是推崇世俗的智慧，是。不是从上面来的啊，是从鬼魔来，是从情欲来的，是从世界上来的。那这些都是指着基督徒，而讲的教会当中的偏差。到第四章哈，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贪恋彼此的争斗，也不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却去贪，妄求、贪婪他们所要的东西哈。那这些呢，也都是基督徒当中会发生的哈。然后不要彼此批评，不要彼此论断，不要为明天夸口，这都是哈一路下来，雅各在指出基督徒教会当中产生的这些偏差。那这些偏差，这些偏离正道的现象哈， 如果人继续的朝这个东西走下去了，朝这些方向，错误的方向走下去，那是很危险的。啊，到第五章讲到这个等候主来的时候，贪恋金钱，关注今生却不想到说主要快来了，还不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等等等等，这一路讲下来，都是在讲基督徒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到最后这两句总结的时候，他就讲说。啊，有些人偏离正道的时候，到了这样一定程度哈，你们看见的人呢，教会里面还在警醒，还在跟随，还在这个追求主的这些人，要注意去帮助那些跌倒软弱的，帮助那些迷失正道的啊，要让他们回来啊。这是第二种的看法，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哪一种比较合理？
啊，我是行营啊，我从
嗯，
刚
行
才牧
行。
师，也就是大概 summarize 的一二三四五章，我觉得从上面讲到第三章，讲到口舌啊，然后要勒住舌头啊，然后后来又讲到第四章的为私欲斗争，争斗啊，不祷告、贪婪等等这些，我会比较偏向这个地方是在提醒属神的儿女，就是。如果说前面一些章，感受上都是就是在提醒我们，就是神的孩子的话，那我觉得总结应该是这样会比较有相关性。
呀，从这个脉络上来讲啊，如果真的是我们回头把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前面的内容捋一下的话，你会发觉哈，它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第二种啊，它应该是继续在做这样一个 summary，是总结一下哈，讲的偏离正道的情况。这种解释的比较 challenge，遇到挑战的地方就是他提到这个，就一个灵魂不死啊，这个怎么解释啊？那基督徒是有偏差，这个大家都承认，但是犯罪，基督徒犯罪会使他的灵魂失落吗？会让他失去救恩吗？所以这个是解释的难点，所以赖牧师他的解释哈，他就，我觉得他解释不是很合理了，但是我知道他的思路是这样，他的解释说，这个灵魂的死亡不是指永远的死亡，是指说基督徒将来在那个。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会失去奖赏啊！当你向主交代的时候，你交代不过去，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在基督徒在基督台前受审的那个事情呢，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灵魂死亡这件事情来描述，对不对？那个跟灵魂的死亡还是不一样啊！我们会失去奖赏，但不会失去救恩，在基督台前啊。但这里面呢，却提到就是说，使这种迷失真道的人。挽回他们的时候呢，是救他们怎么样？灵魂不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难点。那大家觉得怎样呢？
还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
我是赞成第二种是比较正确，因为他开始就说是弟兄们，这是很明确的，他是对象是对弟兄们说的。那么根据牧师把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内容来串一下的话，说的对象说的一些事情也都是针对着基督徒说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种解释是比较合理啊，不是针对不信的人。那么至于说他这个是不是会引起这个灵魂死亡，我是觉得哈，这里有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是哦，你信了以后，你学制以后，你就会得到救恩，以后就永远不会得到，不会失去。但是刚才牧师说你们的马太福音那个耶稣说的什么？就是你一个。在群里面的羊都会失去，都会灭，那个失去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否定说你一个这个羊就丢不能丢掉啊，对不对？所以圣经上没有哪一个地方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持续相信才能得救。
要持续相信才能得救。这个我赞成这个，戴维·鲍森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是比较合理，就是我们因信得救。诚意一次信了以后就会得救，但是要这个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就是持续的相信。你今天信了以后，你过几天以后你不信了，你根本离开了，你去犯罪，已经这个同流合跟世界同流合污，那个不能得救，那个那就是那个 不叫失去了，你根本就没有，不是你。他认为这个德韦鲍森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还没有说我已经得救，我是在得救的路上。我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呢？才能说得救呢？我在见主面的那一天，我在说哈利路亚，我今天得救了。当然他这个是比较形象的，就是这样说吧，比较过度的去形象化，但是我觉得他有道理。就是我们这个持续的相信呢，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信仰，保持我们的信心，对神里面有信心，这样才能够得救。所以我赞成第二种解释。
嗯，好，谢谢李长老啊。我们前面刚读完这个希伯来书啊，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刚才李长老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一旦相信呢，就要持续相信。当然持续相信的那个能力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啊，那个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那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持续相信的一种状态是上帝的恩典啊，不是我们自己啊把这个救恩争取来的啊，坚持住的啊，其实从始至终都是上帝的作为。但是呢，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啊，希伯来书这样讲，其实雅各书也在这样讲啊，就是我们一旦要相信就要持续的相信啊。我们再复习一下雅各希伯来书里这一段经文啊，希伯来书里好几段劝勉人啊要持续相信的经文，那这是第一开始啊，三章里面讲的。谁来帮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三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九节。
OK， 我来念。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好，谢谢欣莹啊。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啊。用这个以色列人倒闭旷野为例，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已经朝着那个应许之地走了，但是呢他们却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啊，没有经历那个神在应许之地要给他们的那个安息，那是代表最终的那个拯救啊。他们倒闭旷野是因为什么呢？不信从。而且这些不信从是在你们中间的弟兄们，你们要谨慎了，免得你们中间或有存着不信的恶心了。趁着还有今日怎么样？天天彼此相劝呢？这都是被拣选的以色列人呢，听着这些劝勉的这些得救的人呢，离了埃及的人呢，但是呢，他们要进入安息之地哈，应许之地，他们还要天天的怎么样坚持？要讲起初的确实的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啊。我们不再纠结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人得救是有确据的，这也是圣经其他很多的经文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总结太简化了，你那个一次得救是不是真实的得救？是不是人真正得救了呢？还只是在这个得救的人当中没有真正明白救恩得到救恩的人呢？我们重点不放在这个分辨上面，但是呢这个信息我们要彼此常常要提醒，就是讲起初确实的信心要怎么样坚持到底，而且我们要天天的彼此提醒，天天的彼此劝勉，不要失去这个信心。要看到有人偏离了，迷失正道了，软弱了，聚会不怎么来了，我们有这个责任呢要去将他们挽回啊。如果当中有哪些的罪需要把这些罪来对付来解决，使人从罪中转回，不至于 落到那个迷失真道的那个境界当中、啊、同样的约翰一书五章十六十七节也讲类似的道理、啊、人若看见弟兄，看到没有，是弟兄哦，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所以真的是这个罪有一种的严重的程度的不同。当这个罪落到一个地步，人又一直硬着心不肯悔改的话，真的是会，这叫做至于死的罪、啊、今天早晨我们晨更的经文、啊、也配合这个主题讲到那个以西结，神用它 来预表、啊、来作为一个先兆，讲出将来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要发生的事、啊、这里面特别有两句话讲到以西结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他把自己的头发胡须都剃光了，然后用天平撑出三份来，一份要在城的火里烧掉，第二个三分之一要用刀把它剁碎，第三个三分之一要用风把它吹散。这是表示以色列人、啊、将来在耶路撒冷城里的人要遇到三种的待遇。然后呢，神说你从这些头发胡须里面取出几根来藏在你的衣襟里、啊、这是指那些蒙神保守的得救的人，渔民、啊、余下来的人。但是呢，他又加了一句第四节哈，再从这几根，这几根就是藏在衣襟里的人呢、哦，好像这些人是得救，这些人是安全的了，但实际上不是哦。你看，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哈。所以哪怕是剩下的人，不像前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要么是瘟疫饥荒而死，要么是战争刀杀而死，要么去被吹散到被掳到列国。剩下这些人呢，当中还有一些还不是真正的渔民呢，还是要被炼净一次哈、啊。所以那剩下几根当中还要有几根被丢在火里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连在一起了哈、啊，就是说真的是哈、啊，我们要常常警醒。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啊，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天天的受劝，天天的悔改，天天的学习来归向神的功课。那我们也要这样呢，彼此来提醒啊。所以这是雅各书结尾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呼唤，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的守望者啊，我们要去看顾那些在我们的当中的人。我们看见了，看见他们有软弱有犯罪，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做啊这个挽回人的工作。那 relate 一下哈、啊，我们就思想一下、哦、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有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人、啊、有迷失真道的人吗？嗯，好，就一个灵魂不死是指哪种的死亡、啊、这是在第二十节、啊、第一种看法是指人因为犯罪而带来身体的死亡，这圣经里有例子、啊、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妇啊、为了骗取、啊、在教会当中的好名声，他们把财产都卖了，但是却私藏了一份，拿出剩下的来的教会奉献，却告诉全教会的人说这是我们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奉献。有彼得问他们、啊、你们卖的就是这些吗？就是全部吗？他们说是、啊、结果呢，他们当场死亡，先是丈夫死亡，然后妻子死亡。那真的是、啊、人犯罪哦，最严厉的、啊、神管教人的方式就是当场死亡。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讲到守圣餐的时候也讲、啊、当人不按规矩好好的对付自己的罪，认罪悔改之后，省察自己之后再领圣餐的话，他们真的是会带来身体的软弱、哦、身体上的疾病，甚至有些人因为没有好好的按规矩守圣餐呢、会丧命的。在圣经里面有这些的例子哈、啊、而且这个经文的上文有提到哈，当人有病了的时候受苦要祷告哈、啊、他喜乐的时候就应该歌颂，然后呢有病的要请长老来，请长老为他祷告，然后出于信心的祷告哈、啊、必使他起来哈、啊、所以上文也在讲身体上的病啊，这个有一种解释觉得说这个可以连在一起哈、啊、第二种看法就是 赖若翰牧师的看法，他说这个就一个人灵魂不死，这个死亡是指基督徒将来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向主交账这件事啊。那前面我跟大家解释，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牵强，因为圣经其他的地方从来没有讲说在基督台前还会有人的灵魂会死亡这件事情的啊，应该这不是这里所讲的啊。那第三种看法是说指人的灵魂永远死亡这件事，这是没有错啊。那人犯罪到一个地步啊，哪怕看起来好像他已经信了啊，他也在教会的弟兄当中啊，但是如果他执迷不悟犯罪却不肯悔改，硬着心一直走下去的话，真的是啊，这个貌似是基督徒的人实际上他没有真正得救，所以他没有真正的得到那个灵魂的拯救的救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啊，要么是救一个貌似基督徒的人真正得救，要么是挽回一个曾经是得救的人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啊。那我是觉得第三种看法应该是这里所讲的啊，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不仅救一个人灵魂不死哦，后面还讲说遮盖，就遮盖许多的罪啊。我在读这些参考书之前我没有对这个产生疑问呢，但是读参考书啊，发觉有些人还真的是觉得这个遮盖许多人的罪不一定是指这个犯罪人的罪啊。所以遮盖许多的罪是指谁的罪呢？当然是犯罪的人的罪啊。但是有些人说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去挽回别人的那个人的罪呢？有没有可能是守望者的罪呢？这个也是我们最近在读以西结书啊，神呼召他做守望者。那守望者如果他不讲他该讲的话的时候哦，他在神要把那个人犯罪的罪算到他头上，那这是在旧约里面设立的守望者啊。啊，这个到底是指遮盖许多的罪，是遮盖谁的罪呢？好，遮盖人的罪呢，就是赦免人的罪啊，这个很清楚啊。箴言里面讲啊，爱能遮掩一切过错。彼得前书里面也引用这句话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都提到遮掩遮盖，那这个是旧约的概念，旧约献祭的概念啊。那个羔羊的血，那个祭物的血流出以后，它暂时去遮盖啊，遮掩人犯的罪啊。所以在诗篇32篇第一节大卫的训诲诗里讲，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啊，这两件事是平行的，所以是一个意思啊。什么是遮盖其罪？就是赦免他的罪，这人是有福的啊！是讲到那个祭物献上以后，人的罪被遮盖这个意思啊。好，那遮盖的这是谁的罪呢？我前面提到了哈，神在以色列人中设立守望的人，就是他们的先知，他们有责任，先知有责任替神来责备、提醒、呼唤人悔改。如果先知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就定这些先知有罪了。这是以西结书第三章，大家可以去读的。你看恶人的恶啊，你提醒他他回转了啊，就得赦免了。如果他不回转他要被定罪的。但是你看见了却不去说啊，那你看见这个人呢，神要算你为有罪了。义人犯罪离开义去犯罪啊，那他必要承担，这个犯罪的人要必要承担这个犯罪的结果。但是守望的人，如果你不警戒他，他死在罪当中的话，那神说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作为守望人他的责任很重哦。我们作为教会的肢体，主内的弟兄姐妹哈，有这个责任呢啊。我们看见神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看见，那我们就要先从祷告开始啊，要为犯罪的肢体、软弱的肢体啊，真的是摆上祷告的代价，然后呢，凭着爱心去挽回人啊。所以这是这一章所讲的啊。也在教会中哈，弟兄姐妹之间有彼此守望的责任啊。比如上一课我们提到了，当人有病的时候，请谁来？教会的长老，长老要为他祷告。那长老有信心哈，长老的信心帮助他，先问他有没有需要悔改的罪啊。然后带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再为他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圣经讲说就可以救他啊，他的罪会得赦免，他 他的病如果因为这个罪所造成的，那他也会得医治，他会起来，主会使他起来。但这个责任不光是长老的责任哦。后面紧接着他就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就不光是教会当中的牧师长老的责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怎么样，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我们都有啊，我们是我们弟兄我们姊妹的守望者，这也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责任啊。但不过这一章这两节里面讲到这个遮盖许多的罪，应该是蛮明显的，应该是指这个迷失正道的人的罪，挽回他，帮助他认罪以后呢，他的灵魂不死，而且呢他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应该是指这个意思。有人使他回转，没有讲这个有人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有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就问一问，想想看，是什么样的人使他回转呢？要具备哪些的条件呢？我们前面讲了，教会中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成为自己弟兄姐妹的守望者，但是呢，他需要具备一些的条件，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对不对？不是随随便便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得好，可以能够完成的。第一个，这个人应该是愿意主动去寻找那些失丧迷失的人啊。他有这样的从上帝而来的那个圣灵的感动去做这件事情，神也给他这样的看见，也给他这样的能力，他也肯为这件事情去付代价。这件事情不是容易做的，是犯罪的人悔改，凭着爱心去指出别人的罪来，然后很耐心的去陪伴他，劝导他，帮助他从软弱当中回来。而且他明白这种服侍的是很有价值，是很有意义的，是不是？他首先要有这个的看见啊。通常从我们的本性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软弱跌倒，我们肉体当中的反应是批评论断，是指责， 是可能甚至是藐视他，轻视他，瞧不起他，对不对？甚至把自己的骄傲表现说，你看我不像他，这是人通常的反应。但是呢，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爱心，愿意去帮助他，真的是出于上帝的爱去挽回他的话，那真的是圣灵的工作哈，先要在我们这个挽回别人的人身上呢有一个工作开始的，而且愿意付代价。我们当中这个关怀施工当中有 Stephen Ministry 的同工，他们要花几十个小时受训呢，然后有不断的他们每个月在一起聚会，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怎么去帮助那些软弱的肢体。我们当中学习被迫康圣灵的弟兄姐妹，他们要花很多的代价，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摆进去，要学习怎么用神的话去帮助那些暂时软弱的人，在某些具体的领域当中遇到难处，遇到拦阻，以至于他们生命好像停滞在那里，没办法成长，神的话怎么起作用，那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你看最近我们跟大家报告九月份十月份那是每年都有的这个圣经辅导学的这个年会，有两个在美国主要的推动圣经辅导，就是帮助人使用神的话，来针对人具体的生命的问题，生活中的难处，生命中的软弱，家庭婚姻关系亲子，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同性恋，这个性别的这些东西，一大堆的很混乱的这个社会现象，圣经辅导就是用神的话针对这些具体的生命中的问题，现实中的问题，去帮助人，教导人怎么去悔改。所以要挽回别人的人呢，真的是要肯付代价，而且这不是一次性，这是长期的。我们也在学，我们也在学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那这个是要有这样的看见的。而且他明白这个服侍是很有价值的，让一个人悔改，就救他的灵魂不死，免于那种的危险，然后遮盖许多的罪。在但以理书当中有一句话讲到这种服侍的人，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那个光发光就像星星一样，那是很荣耀的，对不对？他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 什么样的人使多人归义，就是雅各书这里讲的，带那些迷失真道的人能够归向神，归回义，归回那条正路上来的人，怎么样啊？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服事，我们有心回应这个呼召，承担这种关怀，这种挽回，这种劝勉、辅导、陪伴工作的弟兄姐妹啊，真是你要认识到这个的价值，而且肯为此付上代价，这是要具备的一个条件啊。第二个，这是赖牧师总结的啊，他说这个人呢要有定力，属灵的定力，就是说你在帮助犯罪跌倒的人呢、哦、你也会受试探的啊，你自己要有这个定力哦，你要有这个神的保守在你的身上哈、啊、你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别跌到这种罪当中啊，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啊，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哦、不要让别人的问题成了你的问题、啊、你 counsel 别人，辅导别人，辅导了一段时间，你自己的生命受影响，你看，那这是要避免的、啊、所以、求神来保守我们、啊、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啊、要有属灵的定力。第三个条件、啊、一定要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来挽回、啊、前面这个约翰一书讲的、啊、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这是开始服事的开始。而且第四个、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服事，是要常常去做的、啊、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有这个负担有这个感动、就一下子就做得很好、啊、这也是我们服事的人要在过程当中不断要成长，不断要学习的、啊、要常常去做，在常常去做的过程当中来学习怎么能够更好的做这种关怀人挽回人的工作、啊、教会当中很需要，你看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看到有一些具体需要的人，他不一定是站在讲台上，他也不一定是真正什么certified counselors 啊，但是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啊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专心在这个服事上，这才能让我们的教会变得更健康。因为我们的主日讲台也好，我们的周三的查经小组的查经也好哈、啊，是对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对某一类的弟兄姐妹一类的肢体呢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帮助，因为我们不一定了解他实际的需要，就说你要想了解一个人实际的需要，你一定要花时间陪他在一起，你一定要花时间跟他聊，你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生命当中遇到的难处是什么，然后你才能有针对性的用你知道的圣经的真理、啊、去帮助他，让他能够被从迷失的那种状态被挽回。那这种的服事是一种专门性的服事，是跟我们教会的这个教导的工作呀、门徒训练的工作呀、是相配合的，就像那个河上行船一样，在那个大河上面、啊、行船一样、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好像是在这个河上行走的一条船、通常进行的、啊、门徒训练的这个栽培的工作，主日讲台的教导的工作、啊、我们查经的这些的聚会呢，就像那个河的那个主流、啊、如果你这个船走在这个主流上面，你就会逐渐的成长，逐渐的往前行、啊、跟随着神的带领。但是有这其中有一些船呢，它是处于搁浅的状态，它不在那个主流上面，它也来主日来听到啊，它也参加什么各种的这个训练呢，甚至来参加这个特别一些聚会啊，它都会有的。但是呢，如果他生命当中那个卡壳的地方，使他灵命搁浅的那个问题，没有有效的针对性的去讲去解决的话，那他这个船就走不下去，他就好像搁浅状态，他的生命好像你就看不出有明显的改变。那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需要有人去单独的个别的针对他的需要去帮助他。那这是雅各书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向教会发出的一个提醒，也是一个呼召。如果有人 使迷失真道的人，使他们回转的话，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了。所以这是最后这两节经文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教会的实际的服侍、教会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给大家两个挑战啊，实际的应用。第一个呢，是针对我们今天所讲的啊，你可以想到哪些迷失真道的人就在你的身边吗？请写下他们的名字，并开始为他们的转归来祷告。那第二个实际的应用是针对我们下周的这个雅各书的总结分享见证会来讲的啊。那请大家预备分享，大家欢迎大家都回来哈。下周不是说没有查经了我们就没有机会，有机会的哈。而且这个聚会对我们以后的查经聚会呢是呀很重要的一个分享的聚会哈。那希望大家能够参照这个Dr. Howard Hendrick 最后一课的内容呢，为我们现在周三的晚上的查经聚会做一个评估，回答三个问题，请大家预备哈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我们这个聚会有哪些强项？一定有的哈。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聚会有哪些弱项？也一定会有的哈，需要改进的地方，请大家思考一下啊。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改变什么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参照那个Dr. Howard Hendricks 那个讲的那个内容啊，怎么去为一个查经小组来做评估的工作。那我们下周呢就是为我们这个具体的哈周三的晚上的查经呢做一个评估的工作啊，所以请大家都花一点时间来思考。那下周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我有想要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可能会用大家一两分钟。那可能跟这个我们在查的这个雅各书最后是没有关系的，是我自己的一点感动。我们不管是晨更或者是这边的聚会，很多地方的聚会一年多来我们都很习惯在论上这样子的聚会，那有时候会露脸，大部分呢大家也就习惯不露脸。那我昨天呢刚好有个机会哈，跟月华姐妹讲到话，那在分享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哈，其实很触动到我的心呀。她就讲到说因为她参加了晨更哈，她在那里分组的时候她可以看到几位弟兄姐妹，那我们其他的聚会呢他其实几乎都看不到人，都是一个图片啊一个字啊，那这个好像对我们都很习惯了，因为我们虽然在聚会可是好像看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习惯了，我也是常常就干脆就关着了，好像也习惯了。可是我没有想到姐妹居然说，她说其实让她觉得其实会蛮难过的，好像都看不到大家。哎呀，这句话很触摸到我。我不晓得说，我也像大家这样很习惯就关起来，然后虽然我也在这边读啊，在这边听啊，可是有人很渴望见到我们的。所以我就想是，如果可以的话，除非有特别状况啊，真的要离开啊或者做什么不方便关一下。可以的话我们都露脸，原来我们的露脸哈可以让很多人期待而且开心耶。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谢谢寻盈的分享啊，其实这个很宝贵的。前一段时间好长时间我们早晨就看不到那个胡廷旭弟兄的脸，因为他摔了一跤脸上缝了一针啊，这个贴着这个膏药贴着这个纱布不是很好看啊，这种情况有情可原啊，但是呢如果你没摔跤脸上也没贴膏药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把镜头都打开哈啊，每个人都很漂亮的哦呀，大家见面啊，这个哇这个有贴膏药的也上来了呀。
再加一句哈，其实我们在聊天当中除了看不到我们彼此之外哈，还讲到一件事，那就是联络不到彼此这样。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月华姐妹她们私下跟那个吕章老师很关心很多弟兄姐妹的，只要他们能够，他们都会打电话去关心，想知道他们最近的生活状况啊、属灵状况，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也跟我分享说，最近常常打电话找不到很多人，那个电话怎么打，或者有些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联络，因为好像那个电话也都不是可以联络到人的电话。那这样长久以来下来，好像真的会觉得跟大家都没有联络了。嗯，早上就看几个看到，然后也许什么时候又看几个，其他的人都不见了，久了听起来他也很沮丧，很心疼。所以如果的话，可能我们也要来在这个联络的讯息上啊，也好好来想一想哈，有什么方法是最好的啊？电话号码要重新搞清楚啊，然后或者是用 Zoom 啊、WhatsApp 啊，然后就是彼此鼓励，找不到啊。
嗯，很好，呀，这是很实际的一个建议哈。那这个呢，可以加到我们查经聚会的总结的第一条啊。下次我们再开始啊，如果还在网上查经聚会的话，每个参加的人啊，来，你要做好准备啊，来了就是开镜头的啊。那因为网上聚会本身它就有一种的距离感啊，大家好像不是很真实的看到这个人的全景啊，只是看到正面啊一面。那如果再把镜头关上，连一面都看不到，那这个太可惜了啊！所以以后我们可以改进的，这是我们可以提出来以后注意的啊。好。